主已经复活啦，好开心喺呢一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佢嘅说话。我想咧用啲时间咧去多谢诗班，因为喺受苦节嘅敬拜到今日咧 ，Pamela 带领一班诗班咧好用心去侍奉，我哋可唔可以俾啲掌声佢哋啊？好多谢主俾佢哋嘅恩赐，我哋一齐祈祷啊！喺1908年嘅6月30日上午7:17，喺俄罗斯呢一笪地方咧，发生咗一个嘅非常非常大嘅爆炸。当时嘅爆炸嘅威力咧，相当于10至15百万吨嘅炸药，亦都系二次大战嘅时候啊，美国投落喺日本广岛一个原子弹，超过呢个原子弹1000倍有多嘅威力。当时呢一个嘅爆炸令到超过2150平方公里嘅树木，成8000万棵树咧，去冧低焚毁，威力相当惊人。这个爆炸叫做通古斯大爆炸，这个爆炸发生距今已经超过一个世纪。目前当地的森林生态等等环境已经是恢复，但爆炸的发生原因仍然是个谜。这个不解之谜吸引了无数的科学家去研究，究竟什么事发生令到这个爆炸去出现呢？有无数这场大爆炸的解说，包括就是会不会是彗星撞地球呢？ UFO 发生爆炸等等，至今都没有一个定论。但有一样无可置疑的，就是这个大爆炸的威力是超级，对方圆千里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改变。我想问在座有几多位你听过这个大爆炸呢？是三只手的。所以无论这个爆炸的威力波及的幅度有几大，范围有几广都好，相比整个世界仍然是非常微小。咁多人唔知道，但我想讲有一件事嘅发生，佢嘅威力系波及全世界、全个宇宙。呢件事就系主耶稣基督嘅复活。我相信呢个，如果我再问，冇一个人唔举手，大家都知道。今日系复活节，我哋去纪念主复活嘅时候，都让我哋一齐喺今日嘅经文里边去谂一谂，究竟我哋嘅生命有冇经历过主复活嘅威力呢？圣经里面成日提到一个字，讲到神的能力，神是大有能力。能力这个字的希腊字呢叫 dunamis， 英文炸药这个字呢 dynamite 亦都是从 dunamis 这个字慢慢去演变出来。当圣经提到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超级威力无比的大炸药，满有能力，满有威力。我们试试想象神所祂的创造大能，又或者祂维护整个宇宙，祂单手去托住这个宇宙能够维系，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脑袋可以想象得到，不是我们的脑袋可以掌握得到。不止创造和维护宇宙的能力，神的救赎的大能更加是锐不可挡。当基督复活的能力临在一个人的身上要作出改变的时候，那份威力也是爆炸性。但是当我们环观身边的人，又或者自己，我们还是信耶稣，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命，身边的人的生命都同样有这一份改变，这一份的爆炸性的威力呢？有一位弟兄，他很苦恼，他跟我说，他的爸爸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赌钱、食烟一样，行为没有变，态度依旧。这位弟兄很着紧自己爸爸得救的情况，于是他就常常跟他爸爸讲信仰。但他爸爸呢总有一招的，很使得，就是每次他的仔要跟他讲信仰的时候，他就拿他的洗礼定出来，嗱，我洗了礼的了，你还跟我讲耶稣？前年的夏天，我去有机会去以色列的旅行，当时就去搭一个吊车去到一个叫马萨达的地方。咁呢个地方位处高山，就係、是、去观赏当时希律大帝佢喺佢当时所建一个行宫，睇佢嘅位置。咁当时我搭吊车嘅时候，等緊吊车啦，就睇到几个犹太教嘅青年。咁一睇佢嘅头呢，完全係一个敬虔犹太人嘅外貌嚟嘅，留长鬓啦，戴圆形嘅黑帽。但係当你睇下脚呢，着背心、纹身、短裤，再加一支烟仔。 唔难想象呢一班嘅犹太教嘅青年可能啱啱先至着住黑西装，成套犹太人敬虔嘅衣服喺哭墙嗰度祷告过啦，攞住希伯来文嘅圣经念念有词，但系转个头咧就变咗另一个人。信仰究竟系咩咧？系咪你口里边嘅认信咁简单咧？系咪外表嘅衣着咁简单？信仰如果令我哋生命丝毫里边冇神大能改变嗰个痕迹嘅话，呢、这个仲系咪信仰咧？弟兄姊妹，你嘅得救见证系点嘅咧？信耶稣之前同埋信咗耶稣今日嘅你，究竟有咩改变啊？我今日睇嘅经文系保罗佢分享到自己喺生命里边就系经历到呢份爆炸性嘅改变，而引发呢场生命爆炸嘅就系基督复活嘅大能。喺呢段经文里边，保罗将生命深层一啲嘅经历同埋佢神学嘅反思嚟到交织。佢目的系做乜嘢啊？佢要警戒，佢要劝勉，佢好熟好爱呢班嘅腓立比信徒。佢叫佢哋去认清，要持守住信仰真正核心。我哋会喺呢段经文里边首先从二至六节去睇睇保罗，佢警戒到一个嘅基督以外嘅生命系完全捉错用神，以为自己系属神，却唔系。第二段七至八节就睇睇保罗经历嘅呢场生命嘅爆炸究竟系点嘅，而最后一段九至十一节就讲到保罗究竟系基督里面嘅生命，佢赢晒，佢赢啲咩咧？首先我哋睇第一段，第一节。第一次保罗延续佢喺上文咧提到又顺服而得到嘅喜乐，而家佢就进一步要肯定腓立比信徒啊，你哋要得到呢份喜乐咧，要有稳固基础。所以佢话我要再同你哋讲以下嘅话，对你哋系妥当嘅。咩叫妥当咧？呢、这个字咧嘅意思系 safeguard 咁解，即系话要捍卫，我要捍卫你哋所得着呢份喜乐咧，系要有根有基。跟住落嚟，短短喺第二节里边咧，保罗就讲咗三次防备呢个字。防备嘅希腊文系 blepete， 系一个好强好强嘅希腊字。佢意思系你睇住啊咁嘅意思，仲要重复三次。你可想而知，保罗系意识到腓立比信徒嘅周围系有重重嘅危险，好似洪水猛兽一样，要危害信徒嘅生命，所以要高度嘅戒备。呢、这个危险系咩咧？又要防备啲咩咧？保罗话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国的，其实是讲同一班人。当时的腓立比信徒或许都好像加拉太的教会一样，面对着一些的犹太教师要教导一些危害信徒纯正信仰的讲法。他们说外邦人的信徒必须要好像他们那样严守摩西的律法，要受肉体上的割礼才至要做神的子民。这样是很危险和很错的讲法，因为这样讲法的话，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完全不足够了，要加上他们所谓行割礼才行。保罗用犬类来形容他们，一听之下，哇，保罗你为什么又诋毁人，骂人狗、啊、其实中文和英文里面我们所理解的狗呢，当你形容人的时候呢，你是带着一些看人为低贱，看人为无用、低级但又侮辱性。但犹太人的用法不是这样，犬类是犹太人用来形容外邦人，指他们在宗教上不洁净，因为他们不属于神。实在其实当他们讲到犬类的时候，不带有我们今天我们的语文里面理解那个侮辱的成分。保罗好巧妙咁样用翻呢个字嚟到讽刺翻呢一班犹太教嘅教师，佢哋先至系犬类，佢哋先至不洁净，佢哋先至不属神，因为佢哋只系持守一啲移民外表上嘅嘢，肉体行国礼，冇接受到福音，所以佢哋所提倡嘅肉体嘅国礼完全冇真正意义，唔会因为咁样就令佢哋属于神。他们所做的这些犹太教的教师，他们所做的就等于外邦一些异教信徒那个妄自行国，以为这些行为可以接近神，谁知呢，毫无意义。但是这班犹太教的教师不止自己这样做，还要教导身边的人都要这样做，将基督的救恩淡化变为没用，这个是极大极大的恶。 保罗话你要小心佢哋，真嘅割礼唔系单单靠肉体嘅割礼，而心中冇基督。冇错，割礼咧，当我哋睇旧约，你喺旧约睇到神同佢嘅子民立咗个记号，就系割礼。以色列人第八日或者后来归入以色列族嘅人咧，佢都要行割礼。但系唔好忘记，旧约里边呢个肉体嘅割礼只系一个影，系要指向一个实体，就系今日新约里边耶稣所成就嘅救赎。我哋藉住相信，心中行割礼，生命去更新。相信耶稣为我哋死而复活，呢一个就系真割礼。我哋就因此成为神嘅子民。罗马书二章廿八至廿九节咁样讲，佢话外面肉身嘅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不在乎灵，不在乎移民。所以保罗喺第三节咧，我哋今日睇嘅经文里边第三节，佢话因为真受割礼，就是我们这藉着神嘅灵去敬拜，以基督耶稣为夸耀，唔依靠肉体。所以唔系信你自己做咗乜，而系信基督做咗乜，呢个先至系真正属神嘅人嘅标记。保罗进一步去讲明佢嘅论点啦，佢就举自己做例子。佢讲到明，如果要夸自己所做嘅嘢，又或者你系边个，咁就叫属于神嘅话咧，系非常无稽。喺第四节，保罗话呢啲可以所谓属于神嘅一啲嘅夸耀，如果好似你哋咁讲，我就够晒条件可以夸口啦。你哋个个都要企埋一边。所以第五嚟第六节，你睇下保罗一路喺度数啦，好似晒冷咁。他数足七样东西去证明，如果按这些犹太教师的标准，什么叫神的子民的话，他什么都有齐晒。他是完美的犹太族裔，神的子民。看看第五节，这五样东西是有关于保罗的身份。而第六节这里那两样东西，第六节里面提到两样就是他的成就。首先在第五节里面，保罗什么身份呢？这里讲到五样。保罗第八日就受割礼，是头等的以色列民，以色列公民，完全的符合摩西律法的要求，比所有后来先归犹太民族的外邦人呢，他们在归入的时候先受割礼，保罗高级很多，高等很多。他亦都是那个纯种的以色列人，他的祖先完全没有混杂到外邦的血统。保罗更加出自便雅悯族，一个好劲嘅支派。喺旧约里面，便雅悯受到十二支派之父雅各嘅偏爱。而第一个嘅以色列王扫罗亦都系出自便雅悯族。够晒劲啦啩。保罗更加系希伯来人中嘅希伯来人。犹太人佢一向去自傲于自己希伯来人嘅文化，好坚持自己嗰份文化嘅纯一同独特性。当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都倾向被一些希腊的文化去同化的时候，保罗完全没有，他的教育他的文化背景仍然去保持着一份希伯来文化的纯真纯一性，没有受到异文化污染。所以当他自称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绝对没有夸张。另外保罗是法利赛人，他受教于法利赛门派，熟读旧约和摩西的律法。法利赛这个字来自亚兰文，意思是那个 the separated ones， 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在犹太民族里面，身份又独特又高尚。所以第五节里面的五大证明，保罗说如果要讲身份，我是神子民里面的上等人。那论成就又怎样？一样出类拔萃。第六节里面说到论热心说是迫害教会，犹太人为保佢希伯来文化的纯正，保佢神子民群体的独特性，犹太人就坚决拒绝一切要同化他们思潮的文化。所以当他们这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同他们传一个同他们一路所信的东西不同的时候，他们就要消灭。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去逼迫基督徒，不让他们传福音。其实犹太人这样做呢，他们是要 是一份他们委身他们信仰的表达。论到这份热心，保罗说我排第一了。大家都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反去被逼迫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的身在场。当时他还未改名，还是一个僆仔，他叫扫罗。圣经说扫罗也喜悦斯提反被害。另外第六节又讲到论律法说，保罗说我都是 number one， 律法所要求的他做到足，在人的眼中无可指责。如果有一份成绩表的话，保罗他年年都拿第一。这七样东西就是保罗从前的信仰，所夸的都是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成就，完全在基督的生命之外。那我们的信仰又怎么呢？你信仰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的身份呢？好像引言提到这位弟兄的爸爸，一张洗礼证就是他的信仰，洗礼洗了礼就是基督徒咯。又或者你的国籍就是你的信仰。第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的基督化国家，当时如果你是这个国的国民，你就是基督徒了，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的。又或者你说我一出世就在天主教堂那里洗礼，所以我一定是属神。又或者你说我都未出世就在妈的肚里面回教会，一路自细回主日学，大个在教会聚会再侍奉，我当然是基督徒啦。又或者你的信仰核心价值会不会是你的成就呢？你说我很热心在教会侍奉，我每个礼拜都准时回崇拜，我每个月奉献不止十分之一，我又扶贫，我怎会不属于神啊？这些东西本身都没有问题的，但若果我们的信仰核心是建立在这些东西身上，那就大件事了。因为这些东西本身不能够去代表你已经属于神，单靠这些东西亦都不能够带来真正生命的改变。保罗有齐晒一切身份成就可以夸口的地方，但他后来知道信仰的中心根本不是这些东西。那究竟真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七至第八节，可不可以邀请大家一起读啊？第七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唔该。第七第八节保罗他分享到他人生一个很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前和现在他的人生价值观完全的逆转了。保罗用到三个的词语来做对比，第七节有益对有损，第八节有两个的对比，有损对自保，同埋丢弃对赢得。呢啲嘅字呢全部都系做生意嘅时候买一盘数嘅时候用嘅字眼嚟嘅。保罗去反省諗一諗以前嘅人生而家嘅人生，好似比对緊两盘数咁样。以前佢盘数以为赚晒㗎啦，以为大赚啦，而家睇返转头原来大蚀本嚟嘅。以前他夸口身份和成就是有益的，现在都是有损，不单止没有价值，还是粪土，完全没有用。为什么保罗这盘人生的生意计算的方程式会完全不同了呢？原来保罗以往所夸口的核心价值就是他的身份和成就，现在在眼中都变为垃圾。他找到真正的信仰中心，原来令到人生保罗人生这盘数完全改变计法，这个关键就是基督。我们刚才讲到那三个对比都是有关基督的，我们看看第七节，现在因基督的缘故，先前有益的都变为有损了。第八节上决，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第八节的下决，丢弃万事为要赢得基督。原文里面当我们看7至11节短短5节经文，出现了9次基督，这么多基督是逆转了保罗计算人生的方程式。宋尚哲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他在美国里面得了一个化学博士 回去中国的时候，在途中呢，邮轮上面他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他将他的博士文凭掉入海里面。他说他要卸下博士的招牌，我要忠心做基督的仆人，放弃世界他可以享有的声誉地位，要专凭信心做上帝的工作。结果送上至博士都是如他所说的做得很彻底，宣讲着耶稣的福音，为主去烧尽，五十几岁就释劳归主。百多年前有剑桥七杰，七个其实是六个剑桥学生，他放弃他们在英国的显赫世家，运动成就辉煌的前程，去到穷乡僻壤，去到中国内地传福音。当时他们这个举动震撼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亦都写下了宣教史上面很动人的一页。这些例子很多很多，就算今日很多的传道人牧师放低高薪厚职专业，要做个籍籍无名小传道，为什么？是不是傻了？有名有利有钱有舒服都不要？不是傻，而是终于计啱人生这盘数。保罗说，原来所谓身份和自身的成就，相比起认识基督，根本是蚀本货，不值钱。我不是说个个要去做传道人，而是要无论你做什么都好，你要计清计啱人生这盘数，认清什么才是你人生里面中心核心的价值，这样我们的生命才经历到在神里面的改变。怎么做呢？只有一个方法，捉紧基督。我们以下看一看保罗，他有两个方法怎样去捉紧基督。第一是认识基督是你个人的主和至宝。第八节的上决提到，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在基督耶稣面前加了个我字，是他在其他的书信不经常出现的。基督耶稣和我主基督耶稣的分别就大了。耶稣不是遥远的，耶稣不是只是属于其他人，而是保罗他个人的主。他属于主，主又属于他，他们的生命紧密的连结。在保罗来说，信仰不是你生来是什么人，又或者你做过什么，而是在乎你和这位的主耶稣你的关系是怎样。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你的主呢？你是不是将一切的话事权给了耶稣呢？每想到主耶稣的时候，每想到他为你死为你复活的时候，心中会不会有火热呢？保罗以认识这位的主为至宝，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有学识，受教于法利赛门派，等同于今日 PhD 可能更犀利一点，都不及去认识主那么有宝。至宝这个字是有无上价值的意思，以我的价值观，保罗都劈晒了，万事他都丢弃，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劈低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真正得着基督这个宝，不能够真正让基督坐在他生命宝座里面。所谓弃旧迎新这个道理，大家相信都明白，一个器皿如果载住旧的酒，新的酒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器皿里面去发出来。我一位旧同事，他至少在天主教堂里面洗礼，一向觉得自己都是属神，但人生里面一次的患难令他反思同神的关系，他很惊讶发觉原来自己一点都不认识主耶稣。当时的他在朋友邀请之下回了一间基督教会，他觉得很投入，也都觉得要转变，想在圣经里面重新认识这位主，但又碍于自己是天主教徒这个身份，很挣扎，我怎可以回基督教会呢？但后来有一次讲到，他终于醒悟了，原来真正的信仰不是在乎你从前是什么身份的问题，而是在乎你有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听完之后他释怀了，他劈低这些所谓的身份的芥蒂，重新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跟随主耶稣，读圣经，祈祷，生命就得着弃旧迎新的改变。 我相信你或者我呢，如果要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都要好像保罗一样弃旧迎新。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身份、权势、成就在你生命里面去掌权呢？这些东西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你觉得少个崩你都觉得不得的。这样东西会不会是一些成就地位呢？或者一些健康的指数、别人的赞赏、样貌身材，又或者赚多少钱？这些东西本身又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在你生命里面掌有最核心的位置，那基督在你心目中就没有定期了，亦都不能够在你生命里面发动爆炸性的改变。若果要弃旧迎新的话，要将万事去看轻看重基督的话，不是按个掣就发生那么简单。所以第二方面，让保罗在教导我们在生命里面要改变的话，我们要将万事看作粪土。第七、第八节和第八节呢，就上下决都出现了同一个动词。这个动词，这个希腊字呢，中文就译了两个方法，两个方法译。第一个就译做当作，第二个方法译呢就译做看作，但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要积极的抉择，用一个新的方式来对思想。这个字在第七节当作有损的时候用完成式，但去到第八节看作粪土的时候就变成现在式了。保罗是想讲什么？他说如果我们要将生命里面曾经夸口的东西看作等闲的话，不是只是按个掣那么简单，而是要每日不断重重复复更新我们的思想，不断每日做一个决定，要看轻世上的万事，在你心头手头上觉得很紧要一些熟悉的东西，你试试每朝起身你跟自己说，我决定今日要将这样东西看轻一点，放低啲。一个嘅思想能够带嚟感受同行动上嘅改变。保罗话将万事看作粪土，以致即系话唯有咁啊，你先可以赢得基督。当你赢得基督嘅时候，随之而就喺基督里生啊，喺你嘅生命里边大大嘅改变同祝福。去到第三段九至十一节，保罗赢得基督嘅生命，咁究竟系赢咗啲乜呢？点解咁有保，以至佢以前嗰啲咁大嘅成就同埋身份相比之下都变成蚀本货呢？佢就喺九至十一节将基督生命里面呢三个嘅宝贝嚟到讲咗出嚟。我哋可以再读九至十一节。请。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基督信从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人中。是，唔该。九至十一节短短三节，就好似保罗神学的一个浓缩版，将信徒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三部曲去讲出来。第九节称义，第十节成圣，第十一节得荣耀。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宝，称义。第九节，第九节讲到保罗曾经引以为傲，他看到这些东西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即是他之前在第三、第四节讲那些肉体天生是怎样，成就是怎样，道德是怎样，这种因自己行律法而得的意，即是好像我们讲在人的眼中你做到 perfect， 你做到完美，原来没用的这些东西，你以为得了了，怎知到头来原来这些东西帮不到半分你和神的关系，仍然死在最终。真正的义就是信耶稣，为你付重价代你死，以致成神去今日宣称你无罪，不至灭亡，可以做神的儿女。我想不到有第二样东西在天下间比这个的宝更有价值。你在神的面前，在他眼中没有罪了，是他宝贵的儿女。第二个得着基督之后而得的宝呢，就是第十节讲到的成圣。保罗他认识基督之后，他的人生呢确实是180度改变。他从前是逼迫教会，现在就服侍教会。不单止服侍，还要为侍奉的缘故去抵受很多常人 未必抵受得到的苦难。透过这些苦难，保罗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蜕变和成长。因为正如第十节这样说，苦难让到他认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也都认识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原来有三样东西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分不开的。基督徒的成圣、成长不可以离开和基督，不可以离开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但若果我们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又不可以离开和基督一起受苦。讲到受苦，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去遇见主之后，和苦难呢就没有分开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如果大家记得呢，保罗这次游晒冷，不过他今次呢就晒下自己为基督受了多少苦，受鞭打、监禁、挨饿，好几次命都没有，还有挂心众教会而来的压力。第十节保罗他讲，他看这些东西是和他一同受苦，原文就是同主在苦难里面享团契这个字。团契这个字很有意思，你就是主动这样去决定同基督的生命去认同，行回基督行的路。藉着同主一起在受苦里面，保罗就认识和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正是他生命深层的经历。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至十节写了一段很美丽的说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所经历生命的巨大改变，是透过和主一起去受苦而经历到这份胜过罪和死亡复活的大能，让到他的生命成长更加似基督，反照主的荣光。假若炼金师他炼金，假若你是那旧未纯的金，那患难就是炉，复活大能就是火。主要将你放入苦难的炉里面，用他复活的大能将你炼成999超纯金。当主注视在炉里面的你的时候，有一天当这个金反照到主的模样的时候，他就知道功成。那你在炉里面要做什么呢？两样东西，我想不外乎一是坚忍信靠，你信得过你不会被 烧坏，因为主看住。第二样东西就是你不要走路，不要跳出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真的丢在外面没有用，时候会到，工作都会完，最终就得着这第三个宝。第三个在基督里面的宝贝就是盼望，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复活，得着荣耀。保罗在十一节他讲到或许，大家听起来以为他好像不是很肯定自己有复活的盼望，但其实不是，这个是中文翻译的问题。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或者帖撒罗尼加前书，保罗非常肯定的教导将来的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可能复活，不是。英文讲到 NIV 亦叫 somehow， 我觉得我想，即或者神学家他们来到去解这段经文，其实保罗在这里要带出对于复活盼望、复活这件事那个奥秘性。我们不知道复活是怎样，身体会是怎样，我们不知道，是一个奥秘，但我们肯定有一天我们要得着从主里面复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用这个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你所经历的事，以至你就忍得到今天你经历的事。好像大肚婆，你盼望着 BB 的出世，你就忍得到那个怀胎和生育的苦。清义、成圣和复活的盼望，这三样东西大家有没有当是宝呢？我想我们为什么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信主之后没什么经历到主复活大能这个爆炸性的改变呢？ 我想可能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正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三样宝呢，我们没有当为宝。反而患了近视，看眼前一些熟悉的东西呢当晒是宝。我们还很向往这些东西。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在香港长大工作，然后因为一些家庭的缘故要移民。在这位姊妹在香港的时候，她工作做到高职位，教会里面很多侍奉。但是移民了美国之后呢变晒。冇嘢做，喺屋企凑仔，教会又冇咩特别嘅侍奉，慢慢咧佢陷入抑郁里边，怀缅从前嘅风光，对于今日嘅境况佢自怜，呢啲生命冇成长，觉得信仰好不切实际，点解会咁啊？就因为计错盘数咯，计错人生盘数啊，将一啲蚀本货当为值钱嘢，宝又唔识得去珍惜。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生命没有经历改变？或许有时我们不想为主受的苦，千方百计想从个牢里面跳出来，又或者直情不入个牢那里，这样就没有办法认识主复活的大能，生命又怎么成长呢？第三个可能性，我们迟疑咯，我们知道基督先是宝，但又没有立定心智，今日就决定将从前所恋慕的东放低啲，看作粪土，迟疑将新嘅思想去改变我哋嘅行动，结果一日两日，生命就咁样过去，信主十年廿年，仍然老样子。主复活啦！主嘅复活，佢开启咗一个新嘅国度，胜过罪同死亡，所以罪同死今日唔可以去限制我哋。你有自由可以活出新的生命，用新的方法处事，用新的眼光来到看人。路易斯C.S. Lewis 他写的《纳尼亚国度》呢，从前的国度冰封的，即是全被冰封，因为被这个女巫来到核制，但是阿斯兰的复活令到这个冰封的世界开始现出生机，花草开始生长。主复活令到罪和死不再在你身上去掌权，你可以活出新生命，可以活出主的样式。再问自己一次，主复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生命有没有经历到神复活大能的改变？神祂不是要在我们生命起涟漪那么简单，是要造成一个爆炸性的改变，将好大好厚的福赐给你，因为他爱你。我们一起祈祷。在安静的时间，我想大家在主的面前去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改变你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人生这盘数是不是未计啱？将一些蚀本的东西当是宝，以致阻碍我们人生里面经历和认识基督。请大家在神的面前去祷告。